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20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日本认为由北京内定的下一任香港行政长官的唯一候选人李家超的竞选办，4月19号晚间公布了由约150个人所组成的顾问团和主席团名单，他的成员包括了香港政商界名人，显示他的选举得到广泛支持。在香港警队任职30多年的李家超，2017年7月担任保安局局长，2020年曾经积极为北京在香港强推国家安全法。李家超2021年6月担任政务司司长，是香港第二号最有权力的人物。4月6号他宣布辞职并参选定于5月份举行的新一届行政长官选举。李家超是香港回归中国之后首位警察出身的保安局长、政务司司长和毫无悬念的下一届行政长官。李家超的选举顾问团有58个人，包括香港首富祥和创办人李嘉诚、恒地创办人李兆基、新地主席郭炳联、新世界主席郑家纯、顺和主席王志祥、恒隆董事长陈启宗、嘉华主席吕志和、马来西亚企业家郭学年、九仓前主席吴光正、瑞安董事长罗康瑞。根据总部在纽约的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发表的新闻稿，人权观察等60个人权团体星期二4月19号发表联合声明，呼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对新疆的访问应当符合被视为可信的最低标准。这些人权组织呼吁巴切莱特采取几项步骤，防止中国政府操弄这次访问。这位联合国人权事务主管今年3月宣布他计划在5月访问中国，包括新疆地区。中国政府未有给出将会允许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看到任何他们不想给他看到的事情的任何迹象。人权观察中国事务主任索菲亚里查森在人权观察的声明中说，他不应该给予中国当局操弄他的访问的能力，从而辜负了反人类罪和其他严重侵权的受害者。美国政府以及西方国家的议会已经认定中国政府在新疆的镇压措施构成了种族灭绝罪。人权观察组织对中国政府在新疆的镇压措施并未有做出种族灭绝的定性，但是做出了反人类罪的定性。以所谓颠覆国家政权罪被中国当局判刑5年，并且在日前服刑期满之后安全返回台湾的非政府组织工作者李明哲星期二4月19号和妻子李静瑜共同发表声明，感谢美国政府和国会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湾人权，并且在李明哲被北京关押期间持续对他施以援手。李明哲平安返回台湾之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曾经在社交媒体上贴文祝贺李明哲平安返家。李明哲与李静瑜在声明中表示，普赖斯的祝贺勾起这一对夫妻对李明哲在深陷凌误期间美国政府和国会为救助李明哲而伸出援手的往事的回忆。只有濒临窒息的人先至能够体会到空气的珍贵，李明哲体验到。声明说，美国表示已经知道中国宣布和所罗门群岛签署安全协议一事，这个再次引发这项协议为中国向这个太平洋岛国部署军队打开大门的担忧。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名发言人表示，我们对该协议缺乏透明度和性质不明确感到关注，该协议遵循了中国在渔业、資源管理、發展援助和現在的安全實踐上的一個模式，即沒有地區磋商的情況之下去提供隱蔽和模糊的協議。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星期二在北京對記者說，外交部長王毅和所羅門群島外交部長傑里邁亞馬來萊最近簽署了這項協議，考慮到有關協議的報導看來來自中國而不是所羅門群島政府，看來中國單方面宣布這個協議。白宮國家安全會的這位發言人表示，據報導的協議簽署不會改變我們以及地區盟友和夥伴的關注，也都不會改變我們和該地區的建立牢固關係的承諾。在北京，中國官員指責美國和澳大利亞蓄意渲染緊張氣氛，任何干擾阻撓的圖謀注定徒勞。隨著中國海警船近年加緊在東中國海有爭議的日本實際控制的尖閣列島（中國稱為釣魚島，台灣稱為釣魚台） 巡視，日本亦都不斷提升同埋擴充該地區嘅防衛力量。而隨住中國進攻台灣嘅可能性增加，居住喺日本最西南島嶼、距離台灣僅有110公里嘅與那國島上嘅居民越嚟越感到威脅。據日本放送協會 NHK 近日報導，四艘中國政府嘅船隻上個禮拜二進入日本管轄嘅尖閣列島附近領海。報導話，呢個係中國政府船隻今年第六次喺監視下進入尖閣列島嘅日本領海。日本堅稱該群島係日本固有領土，中國同台灣亦都宣稱擁有主權。另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 星期二嘅報導，為進一步防範中國喺東中國海嘅軍事擴張，日本亦都喺加強尖閣列島以東嘅日本與那國島以及周邊島嶼上嘅防衛力量。2016年，日本自衛隊喺與那島上設立營地，部署了大約160名軍人，負責海岸監視。英國首相約翰遜星期二4月19日為在實施新冠病毒大流行防疫封閉措施期間參加被禁止的派對而道歉，但他說他當時不知道這樣違反了規則。首相約翰遜和財政大臣蘇納克因為參加了在唐寧街10日和內閣辦公室兩處的12次派對而受到調查，有些派對的參加者是內閣大臣和他們的工作人員。警方話，由於呢啲派對大約50人將會面臨罰款同埋其他嘅處罰，英國反對黨已經要求約翰遜因為呢個醜聞而辭職。呢個星期議會將就係唔係彈劾約翰遜舉行辯論同埋表決。約翰遜之前為一宗事件而道歉，他說這個是以為是一次工作的活動。據新聞傳媒報導，這些派對發生在2020年和2021年期間，有一次活動被一張照片拍低了下來。英國廣播公司 BBC 公布了這些照片，照片顯示約翰遜和其他人在2020年5月聚集在唐寧街花園喝葡萄酒，而當時其他英國人沒有理由不可以出門，戶外聚集只限於不可以超過2人的鍛鍊活動。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聽眾你好，我是任敬陽，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粵語廣播。我們在9點至11點使用的廣播頻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國之音中文部語總網站網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臉書網站的帳戶名稱是美國之音粵語網或者是 VOA Cantonese， 在 YouTube 的帳戶名稱是 VOA 美國之音粵語，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帳戶名稱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那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呼吁美国终结对台湾的战略模糊政策。我们亦会报道上海封城折射出的人性善恶。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上海下了军令状，并且要实现社会清零。专家说极端抗疫已经将经济搞垮。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大陆星期一新增了21484宗新型肺炎本土感染，主要是来自上海。上海从星期日开始连续第二日出现了死亡个案，对封控区继续进行每日一次的核酸检测。路透社4月17日的报道说，当局下令4月20日之前上海要实现社会面清零，截断隔离区域以外的病毒传播。有专家就估计要实现这个目标是机会渺茫。中国疾控中心就说，未来病毒变异和疫情发展方向非常复杂，要做好长期斗争准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4月18日上海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084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7332例，实际新增本土阳性感染者19442例，并录得7宗死亡病例，死者都没有接种疫苗，但是官方说7人离世是本身的疾病所导致。上海累计感染个案已经超过37万宗。 上海市委书记李强4月17日表示，金山区和奉贤区连日来新增阳性患者持续下降，有望率先实现社区清零目标。路透社同日引述知情人士说，上海当局为了防止疫情传播，定下了目标，要在4月20日星期三之前实现社会面清零，截断隔离区域以外的病毒传播。有关目标在近日已经传达到上海市委干部和市内学校等组织。台湾行政院前卫生署副署长李龙腾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以上海的情况，目前要达到全面清零几乎不可能。
局部当然有可能，某小部分他要做示范的那个单位。
李龙腾说，局部清零当然是有可能的，某小部分他要做示范的单位，当局故意将所有人通通集中起来，没有接触外界的机会自然就不会传播出去。如果说增加的个案或者死亡个案或者重症个案清零，他认为不太可能。现在新的个案几乎都是无症状的，那就会传染给他人。你怎可以说社区里面绝对没有人会传染呢？一定是会有的，所以这样的清零是不太可能的。如果说几个月后清零，那是有可能的，到时病毒已经突变到剩下没有多少力气，在这种情况下，你就算感染也都不会有症状，那自然就不会有人注意，咁自然就即係清零。路透社引述宝山区委书记陈杰16日嘅讲话，佢提到20日之前实现社会面清零嘅目标係国务院工作组、上海市委同埋市政府嘅要求。陈杰又将佢形容为军令状，冇讨价还价嘅余地，呢个係扭转疫情嘅最后一战，只能够咬紧牙关争取胜利。台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詹长权对美国之音说，上海当局将抗疫和军令状相提并论，令人无法理解。
病毒并没有办法接受到这个所谓的军令。
詹长权说，病毒并没有办法接收到所谓的军令，大家有时必须由病毒的角度去观察，它会怎样去求生存。病毒不一定能够好似人所期待咁去发展，大家亦都无法命令病毒唔会再传播。呢一轮疫情会持续咁多日，已经话俾大家听，用史无前例嘅强力手段，亦都只能够做到呢一个地步。詹长权话，佢唔认为上海当局可以用天甚至系星期嚟到计算。比较保险的应该是使用未来一个或者两个月，这样的估计方法会比较准确。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19日在新闻发布会表示，动态清零不等于零感染，但是对于每一宗疫情都要求在较短时间内消灭。他又重申，动态清零仍然是目前中国防控策略的最佳选择。他又提到，未来病毒的变异和疫情的发展方向非常复杂。
它既有可能的话呢，像人们期望的那样，这个传染性增强，致病性减弱。
吴尊友认为，病毒既有可能朝着大家所期望的方向咁，传染性增强，致病性减弱，但是亦都有可能朝着传染性和致病性都增强的方向发展。大家在思想上要作好和新冠长期斗争的准备。上海市政府19日说，自4月15日起，全市累计完成核酸筛查超过3700万人次。目前全市每日最大的检测量接近500万个样本。为应付疫情需要，当局将上海国际赛车场改建为当地首个帐篷式方舱，首批約800個床位星期一投入使用，整個方艙醫院可以提供14000張床位。上海的防疫政策朝令夕改，令到民間出現抵制情緒，加上持續封控管控影響糧食運送，不少市民面對缺糧的困境， 互聯網同社媒上充斥居民的埋怨之聲。官媒中央電視台在4月16日的新聞聯播中播出上海超市開門迎客，超市內擺滿琳琅滿目的物資，就好像米麵、蔬菜、水果、海鮮一應俱全。有受訪者還說物品很齊全，不用爭。片段引起民眾強烈反彈，有網友質疑有關報導是群演擺拍，仲有人說央視在疫情期間造謠生事。官媒打造的上海辟謠平台就解釋說，央視的畫面是上海金山區超市的真實情況，並沒有造假，因為金山區已經接近清零，居民可以適量活動。有自媒體4月17日就報導，就連日本駐上海總領事館的工作人員都面對斷糧問題，向附近社區居民求救。台灣前衛生署高官李龍騰認為，經過新一輪疫情，上海當局理應調整抗疫重點。
重點就不要放在那個誰有沒有被感染，反而是要
李龍騰說，抗疫重點不應放在有邊個被感染，反而是要擔心有幾多人出現嚴重症狀，甚至是重症而死亡。上海當局應該好像台灣咁，如果沒有症狀或者是症狀輕微，就應該容許患者在家中自我觀察，將醫院的病床留給重症的人。這個病毒突變到最後本來就會消失，現在這種方法造成民眾非常恐慌，食不安坐不落，行動交通什麼都很不方便，經濟一定會受到嚴重影響。他不排除當局是有政治意圖，這樣下去的話，民眾包括經濟都會頂不順。上海疫情導致生產活動停頓3個星期後，多間企業推動復工復產，電動車生產商特斯拉 Tesla 的上海廠房據報已經復產。彭博社引述員工通告報導，特斯拉實施閉環管理和嚴格防疫，由於上海廠房沒有宿舍，員工會獲發睡袋和床墊，在指定區域睡覺和進食。特斯拉又要求員工在復工頭3日必須每日做核酸檢測，量體溫2次，洗手4次。員工獲廠方安排1日3餐，每人每日可獲400元人民幣津貼。美國之音記者高鳳香港報導。
上海市經濟及信息化委員會4月16日發布了上海市工業企業復工復產疫情防控指引，要求部分重點行業的企業復工復產。從3月下旬開始，上海市的2000多萬常住居民已經經歷了長達幾十日的嚴格封城，部分的市民日常物資供應得不到保證，醫療藥品短缺更加是為需要救治的患者造成大量的悲劇。上海市民目前並沒有接到解封的確實日期通知，憤怒、不滿、焦急以及對病毒的恐懼已經嚴重影響到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下面美國之音記者江真在華盛頓的報導。
4月16日，上海市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發布上海市工業企業復工復產疫情防控指引第一版，指引說各區政府和街鎮園區要積極支持企業復工復產，要求企業在落實閉環管理、確保風險可控的前提之下，有力有序有效推動復工復產。同時出台的是一份包含660家重點企業在內的白名單，指示集中資源優先保障集成電腦汽車製造、裝備製造、生物醫學等重點行業的企業復工復產。曾任世界衛生組織顧問的徐先生對美國之音說，他注意到了有關復工復產的消息的發布。
我估計這次的確教訓夠大的了，經過這段時間，這段時間呢，就是說大伙意見很大，尤其是這些這個吃不上飯的，尤其是不愿意遵守規定，這些造成的負面影響很大，所以說我估計在調解。
他說他估計這次吸取的教訓夠大了，經過這段時間大家的意見也都很大，沒飯吃，有些不願意遵守規定的造成了負面影響很大，所以 他估计定是调节当中。从三月底浦东封城到随后跟上的浦西，绝大部分上海市民已经过了至少三个星期的封闭隔离生活，除了抢菜难和医疗短缺，很多市民亦都难以忍受足不出户带来的心理上面的焦躁甚至抑郁。
会增加这个什么的社会的抑郁的一些患者，会像好多人的精神出问题，这肯定的。
徐先生又说会增加社会的抑郁患者，有些人的精神会出问题的。心理学家搞精神卫生的肯定是想，不过他们不是决策者，他们是社会的服务者，领导干部不会去考虑这些的，一般专家也都不会考虑这个问题。家住浦西长宁区某居民小区的白领王女士对美国之音说，虽然现在食的问题还能够保证，但是自己的精神上面感到非常之痛苦。
我觉得我自己的痛苦也很真实的，就坐那每天憋得不行，我从来没有说这么久没跟家人交流过或者出去过啊，这次对我的那个冲击其实挺大的。原来你看我都不想出国呀，这次我就恨不得第一时间就飞到国外去，再也不想回来了。
王女士说她觉得每日她自己的痛苦很真实的，就是坐在那里觉得很不耐烦，从来没有这么耐没有真人这样交流过或者出去过，这次对她的冲击其实很大，原来她都不想出国的，这次恨不得第一时间就飞到去国外，所以都不想回来了。另外一位家住浦东某个小区的李女士，因为刚刚从海外回国，按照防疫规定已经隔离了三个星期，目前接住继续在屋企里面被隔离已经快一个月了。他对美国之音说，他每日关在屋企里面就要发癫，太难受了，所以他开始在这里打手机。李女士居住的小区目前每日都有新增的阳性，按照上海的规定，每个小区一旦发现新增阳性，小区的隔离天数就要从当日开始向后加14日。李女士说每日都有新增的，他对面的人亦都阳性了，看来要全军覆没的样子，所以不数那个了，他们小区一堆阳性都出不到去，现在没地方去了。按照上海市目前执行的三区管控的制度，居民住宅小区按照该小区内发现的新冠病人的病例数量，从程度轻重划分为封控区、管控区和防范区，其中封控区管理最严，要求实行封闭隔离，足不出户，服务上门，严格实施居家隔离管控措施。管控区相对宽松，居民可以出楼，但是不可以出小区，亦都严禁人群聚集。防范区最为低级别，相对自由，但是亦都要受到严格的出入的管制。作为中国第一大的城市，上海拥有2500万人口和上万个大小不一的住宅小区，在现实生活中要严格按照三区的标准来到执行精准管控并非易事。家住浦东某个小区的全职母亲宋女士，小区里面有1000多户的居民，虽然目前很多是轮流检测都是阴性，他们并没有享受到防范区的走动的自由。宋女士对美国之音说，他们是防范区，但是因为周围封控小区太多，疫情严重，就直接提级管理变成了管控区。最悲催的就是普通疫情重灾区就是在旁边，然后他们整个就被拖累了。宋女士目前还可以带着两个子女和老人落楼散步，但不能够出小区。她说从开始的解解封封到3月28日的封控，然后说4月1号解封，然后每到一个承诺的日期都有新的循环，每日都是循环的第一日，那她已经觉得麻木了。家住长宁区的上海姑娘叶子，她和她的父亲一起被隔离在家已经22日。叶子对美国之音说，她所在的小区还算是幸运，居委会和志愿者运转都算是正常，虽然她自己从来并没有在任何平台上面抢菜成功过，还是通过团购和社区派送储备了足够的粮食。
最开始物资确实是有一点紧张，就是最开始那一个礼拜吧，就一两个礼拜，就是有一点，就是不知道，就是可哪怕手里面已经囤了可能一周的东西，或者甚至超过一周的东西，你还是有一种 就是很害怕一周之后没有东西吃那种感觉。但是这两天就是物流什么的感觉确实有点恢复。
业主话佢最开始个星期物资有啲紧张，就算手里边积咗一个星期嘅嘢，或者超过一个星期嘅嘢，仲系有一种好惧怕一个星期之后冇嘢食嘅嗰种感觉。但系呢两日嘅感觉的确系有一啲恢复咗。业主所在嘅小区有咗明确分工嘅志愿者，佢自己就负责测核酸嘅时候帮助大家扫码，呢啲亦系佢可以落楼嘅时刻。业主又话佢感受到咗周围嘅邻居目前对病毒嘅极度嘅恐惧，就系如果小区里边有人因为阳性被运出，大家就会互相通知退避三舍。
大家对这个东西的恐惧性还是非常大的，包括我们做核酸的时候，然后有些人当然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啊，比如说他自己不想去方舱也好，或者各种各样，那他们可能做核酸的时候他也会下来做，但是他会每走一步都要拿着一个自己的那个消毒剂就狂喷狂喷狂喷，然后我扫他的码他要喷我，然后医生给他做他要喷医生。
业主又话，大家对呢样嘢嘅恐惧仲系非常之大嘅，包括佢哋做核酸嘅时候，有啲人出于各种各样嘅原因，自己唔想去方舱做核酸嘅时候，亦都唔会落嚟做，但系每走一步都要攞住一个消毒嘅狂喷狂喷。如果你扫佢嘅码，佢亦都要喷呢个人。医生为佢做，佢亦都要喷医生。佢又话，仲好佢唔系领导，佢假如系领导嘅话。而家个老人已经炸开咗啦，佢又话佢身边嘅人一直为咗到底执行点样嘅政策最好而争吵不休。佢又话上海直到而家为止，虽然口头上一直话要清零，但系佢身边嘅每一个群、每一个有生活嘅人群，除咗团购之外，都喺度嘈吵，到底要唔要清零，要唔要共存，都系嘈到群里边恨不得连父母都闹到嘅地步。业主又话，虽然大家都已经知道澳门黑蓉嘅重症率非常之低，但系当阳性嘅病例到咗屋企门口嘅时候，就怕主张共存嘅人都系会害怕嘅。佢话中国人对于疾病系非常害怕嘅嗰种，就算佢哋感冒都要去医院，而且要去好嘅医院，就系三甲医院，就系对疾病本身就系恐惧啦，从小培养出嚟嘅，对疾病就系恐惧，就算知道呢啲理论知识，应该恐惧嘅时候，仲系会恐惧。对此，卫生专家徐先生认为，公共宣传会有好大嘅责任。
其实好的话，就是我们媒体有意无意的，因为为了强调这个疫情的重要性，但是同时呢，把这个疫情呢也夸大了，那给人们造成心理压力很大。
徐先生话，喺媒体传播上面，一定唔好传播呢啲客人嘅心理恐怖嘅呢啲嘢。其实好多媒体有意无意之间，为咗强调疫情嘅重要性，仲系同时将呢个疫情亦都夸大咗，俾咗大众造成心理压力好大。佢认为当初武汉系因为唔知道病毒嘅轻重，所以封城确系有效，但系而家都冇必要啦。你睇下自媒体访问有嗰啲人留喺方舱里边嘅，基本上都冇事嘅，系咪咧？都系一啲浑身痛啊、轻症嘅。或者喉咙痛过一两日就冇事了，咁你何必圈住佢呢？徐先生又话，目前因为对官员嘅追责强调比较犀利，上海本来一开始系唔想封嘅，但后嚟强令封咗，实际上上海系唔同意嘅，但后嚟仲系封咗啦，所以各地都嚟到睇上海，咁佢哋要唔要封呢？如果将来有啲咩事，佢哋呢啲干部亦都承担唔起责任，所以只能够层层加码啦。从在长宁区的王女士对美国之音话，她的小区的志愿者逐渐消失了。
一开始第一周是有志愿者的，但是到了这个十天之后，那志愿者都受不了了。像我们小区志愿者一开始都睡在那个外面的板凳上，因为没地儿给他们嘛。他们是他们24小时待命，就从前天开始就没有人了，也没有人帮你拿物资，然后居委会也不送，全得靠自己。而小区里自己居民本来也是有志愿者的。
王女士话：你知道现时嘅问题系咩嘢咧？就系冇咗志愿者啦。一开始第一个星期系有志愿者嘅，但系到咗十日之后，志愿者都受唔了啦。佢哋小区嘅志愿者一开始都瞓喺外边嘅长板凳上面，地方冇俾佢哋瞓，所以佢哋24小时就喺嗰度待命。前几日开始就冇咗人啦，冇人帮你攞物资，居委会亦都唔送，要靠自己啦。 王女士话：佢哋瞓喺长凳上面嘅大哥系从东北嚟嘅，佢而家亦都冇工作，然后亦都唔想翻返去东北老家，就报名嚟呢个小区睇下，但系佢冇钱收嘅，就系俾咗佢好多方便，连同火腿肠。小区自己嘅居民亦都有当志愿者嘅，但系居民到后嚟都越嚟越害怕，觉得每日阳性点样越嚟越多嘅咧。就憂鬱咗，所以大家都唔想當志願者。而家佢自己唔出門，如果出門行，一定會俾保安鬧翻你翻嚟嘅。王女士對美國之音話：佢早就放棄咗平台搶菜，因為搶唔到，大部分時間都搶唔到。而家已經開始有唔少人偷菜，就好似佢哋小區偷菜，丟棄嘅亦都好嚴重，因為大家都怕感染，都唔係第一個時間落去攞，去嘅時候都揾唔到自己點嘅嘢。人性就是咁唔好噶啦，喺封咗一段时间之后都出咗嚟。家住浦东嘅北京人王先生已经被封超过30日，平时食素嘅佢对食物需求量唔大，所以反唔使担心物资嘅短缺。佢对美国之音话：因为佢食得少，需求少，所以仲好解决。另外就系佢唔系咁幸运，冇喺平台上面抢单成功过，所以佢系基本上同小区或者同樓裏面嘅鄰居做團購，同佢哋一齊買嘢，再有就係政府免費發嘅嘢，呢啲係絕對滿足佢所有嘅需求。王先生總嘅嚟講，心態仲係比較平和，但係睇到一啲缺醫少藥嘅老人孤立無援嘅時候，佢亦都感到好難過。佢話：只有睇到網上呢啲流傳出嚟嘅呢啲佢唔能夠理解，亦都唔能夠接受嘅視頻。啲故事嘅時候，真係會比較沮喪，有時候會非常之生氣、憤怒同憂傷，唔知道目前點解會有咁樣嘅情況出現。王先生話：呢啲係從呢次嘅疫情同封控之中，係鄰居仲有工作人員嘅關懷同幫助，令到佢覺得內心非常之感動。佢話：身邊嘅呢啲可愛嘅、勇敢嘅、非常無私嘅、樂於助人嘅上海人，俾咗佢留低非常深刻同美好嘅印象。針對幾千萬市民因為被隔離帶嚟嘅各種問題，一啲上海嘅市民自發創建咗一個名叫做到後 ER 嘅救助嘅網站，俾上海需要幫助嘅人通過網站發布所需幫助嘅信息。截至到4月18日，該網站已經收集咗一共335頁，按照重病、疾病、物資同其他四大類共計5574條求助嘅信息，其中超過一半嘅信息係重病，佔咗96頁，同疾病佔咗107頁。喺4月18日，一條標註為紅色極緊急嘅求助信息上面，位於青浦區嘅顧女士求救話：朋友自殺身亡，佢外地嘅父母要趕嚟處理身後事。另外一條長寧區嘅網友發布話：新冠陽性，帕金森不能動，全身僵硬咗。浦東新區嘅一位居民喺4月17日發咗一條只有4個字嘅求助嘅信息，就係孕婦臨產。到後 ER 嘅網站寫住話。他們是一群響應政府號召封控在家的普通人，他們聽到了、看到了身邊人的需求，他們力能所及施加幫助，他們不計報酬，他們只是希望上海會盡快好起來。以上是美國之音江真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自从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之后，前日本首相岸培晋三已经几次公开呼吁美国改变长期以来对台湾的战略模糊政策，认为这种政策现在正在助长印太地区的不稳定因素。每日两国必须要清楚表明防卫台湾的决心，不要让中国的领导人习近平对美日防卫台湾的决心有任何怀疑空间，否则可能会导致中国的武统台湾。有專家認為，這個是安倍晋三要傳達給美日決策者的重要訊息。俄羅斯和烏克蘭的戰爭明顯加深了安倍晋三對台灣海峽衝突可能影響日本安全的危機意識。下面美國之音記者鐘晨芳在華盛頓的報導。
自2月24日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多次公開提到對台灣安全的關注，並倡議日本提升防衛能力，加強同美國同盟之間的協調。 在星期二4月12日安倍晋三在洛杉矶时报和评论汇编期刊同步投稿，再次大声疾呼美国终结针对台湾的战略模糊。发生在乌克兰的人类悲剧为我们给予一个痛苦的教训，我们对台湾的决心以及我们对捍卫自由、民主、人权和法治的决心绝对不能够再有任何被怀疑的空间。安倍晋三说，当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半岛的时候，即使是俄罗斯侵犯了乌克兰的主权，但国际社会最终还是默许了这个行为。由于这个前例，中国领导人很可能亦都预期世界会对他只是征服地区而不是国家的逻辑更能忍受，这个逻辑已经使到战略模糊企不住脚了。安倍晋三指出，只要美国有强大实力来到支撑，而且只要中国的军事力量远远不如美国，模糊政策的确可以非常有效，但那些日子已经过去了。他说，美国对台湾的模糊政策如今正在助长印太地区的不稳定，因为他鼓励中国低估了美国的决心，而且使得到在台北的政府不必要的焦虑。被视为对中国立场强硬的安倍晋三提到，他在在任首相期内只要和习近平会面，他都会令到习近平清楚知道不要误判日本保卫尖角列岛中国称为钓鱼岛的决心，日本的决心是不可以动摇的。对于安倍晋三要美国放弃战略模糊立场的呼吁，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戴维中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安倍晋三在担任首相的时候原本就对中国态度强硬，卸任之后立场更加明显，虽然他已经不再是首相，但是安倍晋三仍然有他的影响力。不过他说，不是只有安倍晋三对中国立场强硬而已，整个日本过去几年都是这样。这个主要是一种担心恐惧，尤其中国不单止是对台湾，对整个东中国海亦都是更加咄咄逼人，更加自信。因此安倍晋三的做法，我认为就是表现出日本本身有一些派系他们的反应，他们的一些担忧。戴维中说，由于日本和美国是盟友，所以在一定的程度上他们也都希望美国仍然能够作为亚太地区的安全保障者，因为美国对此有历史责任。不过他并不认为安倍晋三的主张对美国会有影响力，因为我们美国还是有他总体的考虑。他说，或许中国会认为美国是一个衰落的国家，但无论如何美国仍然是一个全球的力量，我们的利益会远远超越亚太地区。他认为这个是看待美国整体战略的方向，亦都因为美国必须平衡在全球所有区域的利益，所以美国的利益还是和日本有所差异的。虽然日本是一个很强的国家，不过它还是一个印太地区的国家。至于安倍晋三对台海战事爆发的担忧，戴维中就表示，目前在乌克兰战争的背景之下，外界经常对此有所讨论，不过台湾毕竟和乌克兰不同，与美国的关系也不同的，美国有台湾关系法的义务必须去遵守，也都必须以此提供台湾必要的防卫能力。尽管中国有几咁大的机会率可能会攻打台湾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但美国五角大楼必须对这个万一的情况有所准备。目前虽然还未有到战争可能发生的地步，不过美国政府所有策略都是要避免走到去那一步。同时亦都在美国国务院外交学院担任讲师的戴维中说，没人知道习近平在想什么，亦都冇人知道中国嘅底线喺边度，但所有人都唔希望发生战争，所以美国必须认清事实，采取所有措施嚟到避免战争。佢话，以前或许大家都唔了解呢个现实，但如今事实摆在眼前，亦都逼住美国必须去面对。佢认为呢个其实系好事。 3月31日安倍晋三在接受目前在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担任访问学者的前日本放送协会记者花泽红一郎的独家专访时，即呼吁拜登政府改变对台战略模糊政策，并强调只有美日清楚展现防卫台湾的决心，才能够威慑并防止中国对台动武。如果美日都采取企在一边的观望而不做任何事的态度，中国就有可能以武力去实现统一。不过安倍晋三亦都说，日本政府必须先在防卫台湾以及他怎样涉及到日本国家安全的问题上与全国人民对话取得共识，如此才能够更加清楚表明日本对这个议题的国家立场。他说日本人民都很害怕战争的，但是乌克兰的例子就显示，如果乌克兰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俄罗斯很可能就不会侵略他了。他认为俄罗斯未有侵犯波罗的海三个小国，正是因为他们都是北约成员国家。因此如果你能够加入一个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国家团体，你就不会有战争，不会受到另一个国家的攻击，你甚至不会被卷入一场战争中。花泽红一郎在专访安倍晋三之后的专家讨论环节中提到他对采访安倍晋三的印象。他说他能够感受到安倍晋三对乌克兰冲突可能影响到台海安全有很深的危机意识，而他自己则认为俄乌战争很可能成为改变日本的一个转捩点，今后日本政府和人民对国家安全问题将以更加严肃和更加积极的态度来对待。威尔逊中心项目副总裁及研究主任前国防部负责亚太事务官员邓志强说，安倍晋三将乌克兰、台湾和美日同盟连结在一起，不单止极有意思，亦都是一个必须重视的论点。这个是美国决策者必须思考的问题，因为它不单止涉及到美国与台湾的关系，亦都事关到如何让美日同盟能够更好地运作。邓志强说，安倍晋三提到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亦就是美日同盟有事，将台湾、日本和美日同盟三者做出直接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亦都是要传递给华盛顿和东京决策者非常重要的信息。他说拜登政府上任之后对台湾在美日同盟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台海冲突对日本利益的影响有更公开的讨论，这个议题亦都越来越受到注意。安倍晋三的讲法意味着美日必须在同盟关系中尽快讨论台海危机的问题。前日本驻美大使加藤良三两个礼拜前亦都在美国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的一场视像对话会中说，中国是日本和美国短、中、长期第一大挑战，两个国家都必须加强应对这个挑战。日本精英对中国越来越担忧，一般的日本人也普遍认为无论中国是否变得更加繁荣，它都只会越来越咄咄逼人，中国的外交和安全政策永远不会是良性的。对于台湾可能遭受到中国攻击的问题，日本战后任期最长的驻美大使加藤良三说，台湾和日本的关系在中央政府的层级和民间关系都非常好，好像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关系一样，日本和台湾人民之间也都有非常温馨的友谊。如果台湾或者台湾海峡发生什么事，日本能够做的或许有限，不过我们必须做些事，我们必须做什么，我们必须加强我们自卫能力，这种意识近来在日本越来越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由美国总统卡特签署生效的台湾关系法在今个礼拜正式迈入第44年。在40几年来美台关系最友好之际，台湾海峡局势就日益紧张，尤其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国际社会对中国恐吓趁机武统台湾的事件从未间断过。对此，台湾各界普遍将台湾关系法视为美国将协防台湾的法律依据。不过亦有部分观察人士认为台湾关系法具有战略模糊性。 一旦台湾海峡这个火药库被引爆，美国会否介入以及介入几深呢？还需要由白宫权衡决策。台湾关系法并非百分百保证。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金谷在台北的报道。
美国国内法台湾关系法四月十日立法届满四十三周年，充分见证美台双边四十多年来蓬勃发展的非官方关系。不过随着美中台三边从等距的三个关系渐渐演变成两条平行线，亦都就是美台越走越近，但美台就分别和中国的关系交恶，互动越来越紧张。分析人士说，台湾关系法未来面临的挑战恐怕不少，又有甚者全球地缘政治的角力因俄乌战事进一步白热化，令到即使远在八千多公里外的台湾亦都仿佛遭受到波及，成为纸上谈兵的一个目标，更令到台湾关系法一日成为议论的焦点。因为在俄乌战事陷入胶着之际，主流舆论和台湾环境内部分亲中人士动辄以俄乌战争为夹，并主张台湾关系法无用论。美国未迟缓乌克兰代表，当台开这个火药库被引爆的时候，美国亦都恐怕同样置身事外。不过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在4月14日星期四重申，乌克兰和台湾情况不同，美国基于台湾关系法关切中国片面改变台海现状的意图，他强调任何形式对台湾的侵略都是不可接受，美国将采取一切可能措施确保中国入侵台湾不会发生。台湾国安局长陈明通三月底在台湾立法院被询的时候，亦都援引台湾关系法来到助证美国对台海安全的承诺。陈明通解读美国不以军力介入俄乌战争是担忧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但事实证明美国以数据连路等其他手段介入助乌克兰一力。他说美国并未与乌克兰签署任何的关系法尚可介入到这样的程度，更何况台美间有台湾关系法，台海若爆发战事，美国将介入更深。不少观察人士同意，在两岸关系益发紧张之际，台湾关系法越显重要。美国在1979年1月1日正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随即与中华民国也就是台湾终止了邦交关系，但为了重新定义美台关系，美国国会授权美国政府在台湾关系法的规范之下持续维持美台间的非官方关系以及其他民间的商业和文化往来。台湾关系法亦都相当于在当年的4月10日由美国时任总统卡特签署生效。台湾关系法明文规定，美国将向台湾提供必要数量的防卫物资及技术服务，以使台湾能够维持足够的自卫能力。除了物资和技术，台湾关系法亦授权美国政府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以抵抗任何数诸武力或其他高压手段而危及台湾人民安全及社会经济制度的行动。因此台湾关系法彰显的是美国对台湾安全的承诺，亦都是协防台湾的法源依据。不过虽有法源，位于台北的台湾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刘福国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台海若爆发战事，美国是否派兵迟缓台湾仍具不确定性。他又说，台海若开战，美国要面对的是另外一个军力相当于俄罗斯、全球排行前三名的中国。因此即使美台关系比美乌关系更加紧密，亦都有台湾关系法作为法源协助台湾防御，但要派兵迟缓，美国仍会相当谨慎。
我认为美国要参战的可能性相对是比较低的，因为美国现在国内政治的环境再加上民主国家要面对这样的挑战不是很容易。
刘福国说，他认为美国要参战的可能性相对是比较低，因为美国目前国内政治的环境再加上民主国家要面对这样的挑战不是很容易，专制的政权好像俄罗斯和中国，只要政治有决心，他们就会赴战场，但民主国家不太一样。所以在这些情况下，更重要的就是台湾和美国如何去做预防性的准备。 刘福国说，美台四十多年来透过台湾关系法已经建构出非邦交就类似法定的完整关系，而美中台能够维持多年的平衡关系，台湾关系法亦都发挥了制约的无形力量。但是他说，台湾关系法对于出兵协防台湾的决策保留模糊空间，亦都就是战略无性，将介入台海的决策交由当时的政府判断，并非百分之百的保证，
有一个弹性的空间，由美国的政府依据现实的状况来做判断。美国对台湾在法律上有协助的义务，但是会不会介入到实际的冲突当中，恐怕台湾人要非常清楚，并没有一定的公式说发生什么情况美军一定会公开的介入冲突。
刘福国说，台湾关系法有一个弹性的空间，由美国的政府依据现实的状况来到做判断，美国对台湾在法律上有協助的義務，但是會不會介入到實際的衝突當中，恐怕台灣人要非常清楚，並沒有一定的公式說發生怎樣的情況美軍一定會公開這樣的介入衝突。劉福國呼籲台灣要掌握中共冒險犯台的觸發元素，避免開戰，否則以中國和台灣目前在全球經濟供應鏈上所扮演的關鍵角色，一旦開戰，全球經濟恐比俄烏衝突所衍生的震盪還要嚴重很多。除了備戰為上策，美國對台海局勢極力想避免的另外一個變數，就是既成事實，指的是中國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軍事手腕和高科技奪取台灣，迫使美國相信採取反制行動將非常困難，或者得付出極高的代價。不過位於台北的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林正儀表示，中共要速戰速決攞低台灣，或是封鎖台灣和台海周邊，造成美軍無法介入的既成事實，難度不低，因為台灣周邊海空早有美國及日本的軍艦和戰機，只要台海有任何風吹草動，美國就可援引台灣關係法出兵在台海四周集結。
对台湾直接的攻击，对台湾领导人的斩首，那个才是速战速决。攻守的话，美国总统必须迅速通知美国国会采取适当因应的行动，而且台湾遭受到攻守的话，就不可能是速战速。
林正儀对美国之音说，对台湾直接的攻击，对台湾领导人的斩首，那个才是速战速决。假如封鎖的話，美國總統必須迅速通知美國國會採取適當因應的行動，而且台灣遭受到封鎖的話，就不可能是速戰速決，封鎖可能有紙上封鎖，就是非嚴格的封鎖，口頭的封鎖就是有海空的封鎖，都不可能是速戰速決。林正儀指出，美國過去已經有幾次處理台海危機的經驗，例如美國前總統艾森豪威爾在1958年兩岸的823炮戰之中，就曾經做出護航台灣軍艦的決策。另外，前美國總統克林頓在1996年亦都曾經派航母介入當時的台海飛彈危機，而且他說823炮戰的時候，中國前國家主席毛澤東特別下令被打護航的美艦，這些代表中國亦都忌憚和美國開戰，因此美中備戰時至今日應該仍是雙方的共識。林正儀又說，台灣關係法延續中華民國政府在1954年和美國所簽訂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但新增經濟的紅線，該法明定任何企圖以非和平方法來到決定台灣前途之舉，包括使用經濟抵制及禁運手段在內，將被視為對西太平洋地區和平及安定的威脅，而為美國所嚴重關切。在這個基礎之下，美國近年還通過台灣旅行法和台北法案，不單止對美台關係的深化具有加成的效果，更是美國將台灣視為主權獨立國家的證明。
台灣理性化，讓美國跟台灣的官員能夠更多的交往，台北化協助台灣在整個國際社會的參與，尤其是雙邊關係的強化。台灣關係法到目前為止，我認為它是一個可能比任何的武器外交的聲明。
林正儀對美國之音說，台灣旅行法令到美國和台灣的官員能夠有更多的交往，台北法協助台灣在整個國際社會的參與，尤其是雙邊關係的強化。台灣關係法到目前為止，他認為他是一個可能比任何武器外交的聲明可以說得是他是一個最強而有力的對台灣的保證， 因為他經過這麼多年而且不斷地豐富他的面貌。分析人士表示，美台關係之所以升溫，和中國對台武嚇升級亦都脫不了關係。而俄烏戰爭之後，東歐雖然分散了美國的注意力，但華盛頓仍然緊記中國才是對美國長期經濟和國家安全的最大的威脅，因此反而拿住放大鏡看住台灣的安全及中國對台可能的蠢動。在這個前提之下，台灣安全研究中心的劉福國認為，美台關係未來將會持續深化。以上是美国之音金谷台北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联合国大会投票暂停俄罗斯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会员地位，是第二次有国家被投票踢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亦都是安理会一个常任理事国首次被暂停人权理事会的会员地位。决议案以93票赞成、24反对票以及54票弃权得到通过。决议案对乌克兰目前的人权以及人道危机表示严重关切，尤其对俄罗斯联邦违背以及侵犯人权以及是违背国际人道法律的报道表示严重关切，包括严重系统性违背以及是侵犯人权。暂停俄罗斯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成员地位的倡议是乌克兰领导的，并且得到美国在内的世界每个地区的伙伴的支持。仰之前布查以及基辅附近其他城市在俄罗斯军队从当地撤退后出现的平民酷刑以及是处决的恐怖影像。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在表决成功之后表示，国际社会今日朝着正确方向采取了集体行动，我们确保了一个持续严重侵犯人权的国家将不被允许在人权问题上面在联合国占据领导地位，让我们继续追究俄罗斯无端发动这次不公正无理战争的责任。美国之前评估普京的军队成员在乌克兰犯下战争罪行，美国正在系同盟友伙伴合作支持人权理事会的调查委员会搜集证据，将战争罪犯绳之于法的努力。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称赞联合国大会表决暂停俄罗斯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会员地位的时候表示，一个错误被纠正了。他在一份声明当中说，世界目睹的暴行看起上来是战争罪行的进一步证据，再次显示俄罗斯不应该成为一个主要目的是促进尊重人权的组织的成员。布林肯宣布说，通过表决暂停俄罗斯的会员地位，世界正在再次发出明确信号，即是俄罗斯必须要立即无条件停止对乌克兰发动的侵略战争，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国际社会将会继续追究俄罗斯的责任，美国将会继续支持乌克兰人民为他们的主权、民主以及是自由而斗争。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